雄不但做了公共安全相关的工程，像是防火规划啊，就连跟公共安全不相关的工程，他也都慢慢做好了，就连看台区都全部做好了，导致柯市府就被外界质疑：哎，你不是勒令停工吗？说有重大公安危机吗？那为什么大巨蛋一直在偷偷的长大呢？那柯文哲的反应呢？他就说：关我屁事。感谢金主爸爸、钻石妈妈，谢谢你们。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敲碗了，我们的会员制上线了，现在就加入会员，记得在网站上加入，避免被抽苹果税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Amy。 前阵子台北大巨蛋启用，我们团队的同事呢去看测试赛，他回来以后呢，他说了一句让我非常震惊的话，他说大巨蛋很新很漂亮，他生活在台北20多年，这个又老又穷的城市总算有一个可以看演唱会的地方。我听完真的很震惊，台北市长期没有大型的建设，对这一代年轻人来说真的会有万事凋敝的感受。大巨蛋新建历时30年时间总算开幕了，真的让很多年轻人都感到振奋。目前台北现有的表演场地都太小了，在南港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最多能容纳6000人，而大安区的台湾大学体育馆、信义区的台北国际会议中心都只有3000人的规模。小巨蛋虽然有万人上下实力，但是呢，小巨蛋不能唱太晚，不能太大声，震动系数不能超过标准。之前苏打绿就曾经因为唱得太大声而被罚，而台湾天团五月天他也曾经因为演唱会超出时间而被重罚。天龙国居民太娇贵，吵不得，场馆又小，所以这几年呢，一大堆外国的歌手、韩国的天团来台湾，都是去高雄国家体育馆的试运主场馆。这个场地呢，至少可以收50000名观众，导致 Blackpink 啊、Coldplay 啊，所有天团都在高雄，台北人只能去高雄看演唱会。终于，台北大巨蛋终于盖好了，运动赛事可以容纳4万人，演唱会可以容纳5万人，总算可以在台北看演唱会了。台北人到底为什么等了30年这么久呢？今天的影片我们就要来告诉你大巨蛋始末30年。最早会起心动念盖大巨蛋是在1991年的中华职棒冠军赛，那年是中职的第二年。冠军赛呢是由上半季的冠军统一狮对上下半季的冠军味全龙，7战抢4胜，系列战非常精彩，打了6场3比3。就在最后一场第7战，在台北市立棒球场，也就是现在小巨蛋的现址，双方在蜂王战精锐进出，统一狮派出一代名头，也就是后来当了教练的谢长亨，而味全龙则派出正中强投甲西，双方都想要拿下关键的天王山之战。那场比赛呢，吸引了超过12000名的观众。打到第3局，统一狮攻占满垒，味全龙更换投手，换上了正中最强的金臂人，也就是能丢出7彩变化球的黄平洋。统一狮当时气势正旺，希望尽快得分，然而当场下起了大雨。我们知道秋冬的台北市天气非常差，棒球迷当场群情激愤，因为当时呢，行政院院长郝柏村他也到场看球，他就坐在播报台，球迷呢，于是就对着郝柏村的方向大喊：“我们要巨蛋！”日本东京的巨蛋是在1980年代启用，台湾人非常羡慕，所以呢，就现场暴动给郝柏村看。哎，郝柏村也非常厉害，他竟然当场就拿起麦克风，透过广播的设备，现场就跟全场的观众说：“我们就来盖巨蛋！”哇，当场球迷简直是疯掉，郝柏村的临场异变是不是也太强了？最早大巨蛋的选址是在陈水扁市长的前一任黄大州市长的任内做的，现在年轻人都没有听过黄大州了，然而他是台北捷运的最大工程。当时黄大州认为关渡平原是最好的地方，因为腹地广大，基本上没有什么开发，到现在还是没有开发，所以黄大州当时就认为关渡是最好的商业区潜力地段。而前总统李登辉呢，他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李登辉就已经想过要把关渡平原建设成台北的副都心，所以呢，当李登辉总统一听到黄大州市长的想法，他立刻就列入了国家建设，决定由中央补助台北市来负担。然而要开发关渡平原，就必须要征收土地，没有想到征收的金额一算，竟然高达400多亿元。就连台北市政府是台湾的首善之都，这么有钱的地方，他也吃不下来关渡平原的地。我们来看一下哈，现存台北市最早有收入记录的预算书，民国99年的税入也只有1400亿，那你要拿400多亿来买地，这个经费实在太大了，关渡大巨蛋于是就胎死腹中。随着中 校东路发展出东区精华地段，还有1980年代执行的信义计划区的开发，台北市的东边呢就从农田变成了黄金区。陈水扁当选台北市第一任民选市长的时候，他就喊出了要把信义区打造成台北曼哈顿的政见。阿扁呢，于是就成立了巨蛋催生小组，他还找来传奇球星王贞治当最高荣誉顾问。一开始呢，陈水扁就准备要打造一个结合体育赛事和时尚商业地块的黄金地段。陈水扁是亲自上中了东区和信义计划区中间的地块，也就是松山烟厂的这块地。因为松山烟厂这块地衔接东区和信义计划区两个商业地段，它必然会成为热门的商业地段。1996年，台北市的副市长陈时孟他就跑去跟当时台湾省政府的副省长吴荣民协调，因为松烟这块地呢是台湾省政府的土地。然而当时却遇到了两个重大的事件。第一个重大事件呢，就是省政府被废省。李登辉总统在国家发展会议上面达成台湾省政府朝向虚极化精简化的方向发展，所以呢松烟土地的产权去向不明，就没有办法继续洽谈合作。第二个重大的事件就是陈水扁的市长连任之路遭遇重挫。当时国民党政治新星马英九他以超级新人的形象出道，横扫县市长大选，大巨蛋计划呢因而终止。到了2022年，马英九市长呢，他终于决定就在松山烟厂的厂区新建大巨蛋。台北市政府呢，就找来了徐绍游、罗新华建筑师事务所来进行前期的规划和可行性评估。这家事务所等一下还会再出现。那之后呢，马市府就委托厂商来办理招标。这个时候，远雄建设的创办人赵腾雄，他就组了一个台北巨蛋企业联盟。其中呢，他合作的刘培森建筑师团队呢，这位刘培森。其实他曾经是经济之神王永庆的女婿哦。当时呢，刘培森他们就写了一封信去问马英九的团队，请问你招标申请须知里面提到的总楼地板面积，这是指法定容积面积吗？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掀起了后来的滔天巨浪。这个问题为什么很关键呢？我们来解释一下。如果你现在有一块1公顷的土地，这1公顷呢叫做基地面积。如果你在这1公顷上面往上盖新楼呢，每一层楼加起来的面积就叫做总楼地板面积。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可是呢，在工程上面的认定却有3种不同的计算方法。第一种计算方式呢，是为了要做财务和会计的成本和支出认列，所以呢，你必须要估计整个工程的经费到底要多少。那这种算法是比较严格的，包括整栋建筑的所有设备，像是地下层啊、屋顶突出物啊、夹层啊，你都必须要算进去。那第二种算法呢，它是为了要计算你需要多少停车位而设计的，因为我们现行的法令有规定哈，如果你是独立住宅啊、多户住宅啊、医院啊，或者你是百货零售业啊、餐饮业啊、旅馆业啊、健身房，你需要多少个停车位，这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是依照你的楼地板面积来决定你需要多少停车位。譬如说你是100平方公尺就要设一个停车位啊，或者是150或者200平方公尺你需要一个停车位，这个都是法规上面已经规定好的。哎，那第三种计算方法呢，就叫做容积率标准。这一种计算方法是最宽松的，因为第一种计算方式你需要把停车场啊、夹层啊、机房设施啊全部都算进楼地板面积，不然呢你准备的工程费用就会不准确啊，那你有可能盖到一半没有钱了，你怎么办呢？但是呢，如果你采用第三种的容积率标准，你可以先把机房啊、电信啊、排水通风、停车场这些东西你都当作是免计的面积，你不用算进总楼地板面积里面。那大巨蛋的招标书上面规定呢，总楼地板面积是96000平，根据第三种算法，你只要扣掉招标书上面规定的体育场地35000平，剩下的都是你百货零售商场的用地。哎，这个计算方式显然是最好的嘛，因为它的利润空间是最高的。然而大巨蛋的招标文件上面呢，它并没有说明它到底是用哪一种计算方法。那这时候远雄团队就写信去问，哎，到底是哪一种计算方法呢？马市府团队给他们的回复上面说，哎，这个西指法定容积面积，哎，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三种方式，最宽松，商业面积最大的那一种。远雄团队收到回复，他就开心回家赶制工程稿了。然而这时候非常离奇的事情是，另外一家制造孵蛋的厂商红 鼎管理公司，他们也问了同样的问题，甚至问得更加清楚更加仔细，没有想到马市府给出来的回复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说没有容积移转，96000平呢为本案所能新建之楼地板面积之上限。那这样的话就是第一种算法啊，商业空间最小的那一种，什么机房停车场你都得要塞下96000平。
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至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商业空间最小的那一种，什么机房停车场你都得要塞在96000平里面。接下来的事情就更精彩了，马政府回复了鸿鼎公司之后呢，隔天他们公告了申请须知内容补充的一份文件，里面呢完全没有提到总楼地板面积就是法定容积面积这件事情，所以呢参加招标厂商大家都采用第一种最严格的计算方式去做标案。然而眼看马上就要结标了，马政府却在结标前2天发出了一份公告，这个公告里面就说总楼地板面积等于法定容积面积什么，这也太突袭了吧。剩下2天的时间，请问厂商是要怎样去改稿？你远雄的工程稿出来是唯一符合公告的稿件，而且商业空间最大是最赚钱的一个标案，其他的厂商是要怎么跟你比呢？所以呢，最后的结果是远雄建设一人投标，一人得标。那加上在招标之前、招标之后呢，都有新闻传出马英九多次密会赵腾雄，这也就使得马政府图利远雄的传闻就在业界闹开来了。远雄在2004年得标，但是呢，它直到2012年才开工，这中间8年时间爆发了好几次重大的争议。远雄不但是一人投标、一人得标，他拿到了大巨蛋的经营权，却不给台北市政府权利金，他们是以零营运权利金的资格拿下了标案，这就使得各界哗然。在得标之后呢，远雄更进一步弃走当初做标案的刘培森事务所，换成了刚刚我们讲过的罗新华、徐少游事务所，以及美国 HOK 公司，这两个公司就是一开始做大巨蛋可行性评估和前期规划的2家公司。请问一下，你看到远雄变更这2家公司作为协力厂商，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伙人？他们根本就是前期裁判后期标案，早就是一伙人了，从头到尾这都是一个假装的招标，事实上标案早就已经内定好要给谁了。我们路人都会这样觉得，那专家当然更会这样觉得啦。我们知道台湾政府呢，他要做公共工程的时候，他是需要成立一个征审委员会的，这个是行政院的规定。而这个征审委员会呢，依法需要7到17个委员，里面呢至少一半都必须是外聘的专家或学者。远雄拿下标案以后，他想要变更协力厂商，他就被大巨蛋的征审委员会多次的质疑，不给通过。远雄神通广大，他又去找行政院申诉，那行政院的工程会竟然通过了，撤销了征审会的决议。于是呢，赵腾雄他就注意到，这个征审会权力很大，很烦哦，我还是要跟他们好好相处才行，不然呢很难进行工程。于是赵腾雄呢，他就频繁的接触，频繁的招待征审委员。那其中有一个叫陈景次的委员，他还被人发现银行账户莫名多了290万现金。那最终呢，远雄终于在第8次征审会上面，以9票同意对2票不同意，换掉了协力厂商。到了2006年，征审会总算搞定了，远雄可以签约了。马英九市长竟然在赵腾雄生日的前一天跟远雄签约，他还祝赵腾雄生日快乐，长命百岁。远雄的原始设计也在后来呢莫名其妙的越长越大，商业空间越变越多，远远超过了当初公开招标的开发量，导致它的环评和都市计划审核都不通过。那当时的监察院还提出了纠正案，一共指出39项疑点，远雄呢只能拿回去更改设计，各界争议长达8年的时间，最终终于在2012年开始动工。 始动工之后呢，工程顺风顺水，弹体很快就成型了，预计2015年就能盖好，隔年4月就可以开幕。那8年前呢，台北市应该就有大巨蛋了。然而案情急转直下，台大医生柯文哲呢，他以清查台团弊案的形象，在2014年底当选台北市长，而大巨蛋呢，就是他主打的5大弊案重中之重。柯市府呢，他先以远雄施工造成松烟古迹毁损、捷运板南线隧道产生裂缝为理由，清查大巨蛋工程的现场，发现了79处主结构的变更。于是呢，他一纸公文就勒令远雄停工。赵腾雄不服气，他提出行政诉讼，要求台北市撤销行政处分。然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2017年判决勒令停工处分于法有据，但是呢，行政法院他也同意远雄先进行公共安全项目的施工，以免停工造成了更大的公安危机。然而在这中间呢，真的非常的奇怪，远雄不但做了公共安全相关的工程，像是防火规划啊、防灾避难模拟啊，然而就连跟公共安全不相关的工程，他也都慢慢做好了，就连看台区都全部做好了，导致柯市府就被外界质疑：哎，你不是勒令停工吗？说有重大公安危机吗？那为什么大巨蛋一直在偷偷的长大呢？那柯文哲的反应呢？他就说：关我屁事！在停工4年半之后，2019年底，远雄终于全面复工了。他在2023年的11月拿到了使用的执照，大巨蛋的本体终于可以打比赛、办活动了。经过了黄大州市长的提案、陈水扁市长的选址、马英九市长的招标、郝龙斌市长的真神会，以及柯文哲市长4年半的假装停工之下，历时32年的大巨蛋最后被蒋万安市长给收割了。然而，曾经被网友列入10大恶人名单的远雄建设创办人赵腾雄，他在2022年底呢，因为多起的弊案，就被台北地方法院判处7年徒刑。一个大巨蛋生了32年，整个过程都非常的不可思议。这30年来，台北市到底错过了什么？这周我们的会员影片呢，会讲泰勒斯经济学。疫情过后呢，全球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经济会硬着陆，但是超级明星 Taylor Swift 他一人力挽狂澜，拯救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就连美国联准会他都担心泰勒斯的演唱会会加重美国的通货膨胀。如果你对演唱会经济如何救了一个国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订阅我们频道的会员，就可以看到每周的专属影片咯。那你就会知道台北市在这30年来错过了多少。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还有记得按订阅频道加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哦。